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今天本来不配来到你的面前，全是恩典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心里发出感谢，让我们也有一个悔改的心，能够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，得到你的赦免，开始一个新的人生。我们不能再活在罪中，我们不能继续犯罪，求你的恩典不仅赦免我们的罪，也带领我们脱离罪的权势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大卫是以色列的国王，是圣经中很有名的一个人物，很多人的名字都叫大卫。在美国你常常会碰到很多 David， 我自己的小儿子他给自己取个英文名字也叫 David， 这个也不是我给他取的。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大卫什么，如果你喜欢的是大卫的地位，做国王很了不起，那是不可靠的。扫罗也是国王，他的国王做得怎么样呢？今天我们读的经文，先知撒母耳对扫罗说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。在这里第一次提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上个星期我也提到了，如果你喜欢大卫是因为大卫合神的心意，这太好了，你喜欢的太对了。能够合神的心意不容易，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成功。我们都希望成功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？就是合神的心意。我们今天要来问一下大卫为什么合神的心意，是因为他从小兵一步一步爬到最后成为国王吗？当然这个过程很长很不容易，他也做了一定的努力，但是他能够合神心意的关键不是他的努力，不是他的成功，是他的失败。可能你不一定体会这一点，今天我希望用这短短的时间告诉你，大卫的信心就是他在失败中悔改的信心。真正的成功是什么呢？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，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珍贵的也不多。这几个不多就说明什么？说明保罗发现那些接受福音的人大部分都不是聪明的人，大部分都不是有魅力的人，大部分都不是有地位的人，大部分都不是有钱的人，而是什么人呢？是一些无名小卒啊。保罗显然是引用旧约圣经耶利米的话，耶利米先知在旧约耶利米书第九章这样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。保罗把耶利米的话稍微改了一下，把那个财主改成珍贵，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，因为在工业化之前，有钱的人贵族都是上层阶级，都是那些有珍贵的人。 曾经有人反对福音，他说呢，只有那些没有知识的人、愚笨的人才会成为基督徒。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，就有人嘲笑基督徒，他说呢，他们不要让任何人受教育、有智慧，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认为这些能力是邪恶的，让那些无知的、愚蠢的、野蛮人、儿童来相信耶稣。这显然他们是误解了保罗的话，他们嘲笑基督徒都是一些野蛮人。其实保罗的观点很清楚，他重复了、反复重复的是智慧人不多，保罗强调的是有能力的不多、有珍贵的不多。你知道这个不多很有讲究的。英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基督徒叫汉丁登伯爵夫人，不知道大家听到过没有。这位伯爵夫人呢，很有钱、很有地位，也是一位很爱主的基督徒。他曾经这样说呢，他说呢，一个 M 英文字的 M 救了他。你知道这个 M 什么意思吗？因为不多，英文怎么讲的？ Not many。 如果你把这个 M 字拿掉，那什么呢？ Not any。 Not any 他就完了。他说我本来是很有钱的，如果没有一个有钱的人，那他就没有资格了。所以他说一个 M 字救了他了。 Not many，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中间也不是说没有有钱的人，我们中间也不是没有有智慧的人，仅仅是 not many， 不是很多。我们大部分就像我这样，是不尊贵的、没有智慧的，我们都是无名小卒。这个汉丁登伯爵夫人呢，在英国的历史很有名，她很有钱，她帮助建立了很多英国的教堂，她也出钱资助了这个赞美诗。我们今天很多的赞美诗是大家知道是那个 Charles Wesley 写的。你知道 Charles Wesley 他有音乐的天才，他能写，但是他没有钱呢、他的钱从哪里来？钱就是伯爵夫人给的，伯爵夫人出钱修这个赞美诗，今天我们才有这么多的赞美诗本保留下来。 Not many， 不是说一个也没有。在公元第一世纪的时候，这个罗马帝国，在这个罗马帝国下面，基督徒的背景差别好大呢。那时候你知道，不仅是有贫穷的人，还有奴隶了，所以教会是唯一一个奴隶和自由人、穷人和有钱人聚在一起的一个唯一的团体。神的恩典降临在任何人的身上，神并不是因为他是奴隶、他是穷人神就看不起他。神不是根据世界的标准，好像是一个势利的小人。你看到过那种势利的小人吗？你穿着笔挺的西装，他就跟你低头哈腰，但是如果你穿得很破烂，他就看不起你。你会讲很流利的普通话，你讲流利的英语，他就对你很客气。你讲的什么方言，你的英语不行，他就瞧不起你。财富和权势不能打动神。你知道神的财富多大？你知道神的权势多大？你这一点小财富，你想打动神吗？你这一点地位想打动神吗？他常常寻找的是那些平庸的人。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却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。我们看重明星，我们看重精英，我们看重成功的人。神学教授卡森教授说，今天甚至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也不断地因为有那些运动员、有那些媒体的名人、有那些流行歌星成为基督徒而夸耀。卡森 教授问到，为什么我们觉得他们的经历、他们的见证比其他的基督徒更有意义呢？当我们和外面的人谈话的时候，介绍我们教会的成员的时候，我们马上想到的是那些受轻视的、地位低下的信徒呢，还是喜欢提到那些有地位的信徒来打动别人？啊，某某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有好多杰出人才，我们的教会有很多博士。你知道卡森教授吗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这位教授是很有名的新约的解经家，在美国可以说是两位很有名，一位就是那个凯瑟旧约方面的，新约就是卡森教授。所以去年台湾把他请去，在台湾举行一个很大的这个培灵会，不仅是在一个教堂，他们的有线网络可以连到所有的教会，都能听到卡森教授的讲道。台湾显得很对啊，这位教授他非常对当代的问题有非常深刻的理解，他认为现代的西方福音派深深地沾染了成功主义的病毒，已经生了病了，毁坏了谦卑，缩小了神的恩典。他认为今天的西方的福音派对金钱、对影响力、对智慧献出了过分的崇拜。他提醒我们，我想也是提醒我，我们是不是过分崇拜那些有地位的人？他的话很值得我们深思。我们现在回到大卫，大卫的一生是成功呢，还是失败？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。我们先来看看历史，大卫一生三次被受膏，受膏就是安立作王。第一次他受膏的时候是撒母耳给他受膏，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小孩子，他根本还没有做王，是一个有职无权的王。那时候扫罗还在做王，他没有权。很多人说呢，这好像一个基督徒刚得救的人，在名义上呢，基督做了我们的王，但实际上我们旧的生命在里面活动得非常积极呢。大卫第二次受膏是在希伯伦被膏为犹太人的王，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只有一个支派跟着他，其他十一个支派都不听他指挥，所以他是做部分的王。这就好像一个信徒，他这个内心基督进来了，我们接受了耶稣，但是只在一个部分，很小的部分，在十分之十二分之一中间做王。所以呢，那个旧的生命和新的生命激烈的在战斗，扫罗家和大卫家发生激烈的征战，最后大卫战胜了扫罗，在耶路撒冷作王，这是十二个支派的王，这是全以色列百姓的王。在同时他又征服了周围的国家，就好像一个基督徒完全的由耶稣基督来作王，胜过了扫罗，也就是胜过了旧的生命，也胜过了四周围的列国，就是代表世界的引诱，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但是得胜以后，如果不警醒、不自守，还是会失败的。就像大卫在胜利以后，做了全以色列人的王以后，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，他不警醒，他犯了罪，他失败了，他害了他自己，也害了整个国家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非常小心的。圣经在撒母耳记下第十章开始，一直到二十章，用了整整十章的篇幅记载了大卫的失败和他失败以后所造成的后果。为什么用这么大的篇幅？你知道圣经很不容易啊，这么一点点这个 这个篇幅要写很多东西，但是在这里面他用十章来写大卫的失败。为什么要写得这样详细，这样长的东西来告诉我们，要我们从中学习重要的功课。大卫失败以后，他深深的痛悔，他悔改的祷告记载在诗篇三十二篇、三十八篇、五十一篇。今天我们读的五十一篇被称为大卫悔改的祷告。诗篇是许多基督徒非常喜欢读的经文。教远联牧师他这样说，诗篇是他心灵的忠实伴侣，引导他一生与他同行。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非常喜欢诗篇，诗篇为什么这么感动人呢？因为人生的遭遇太难预料，常常使我们的内心感触万分的。今天我们在这里顺利，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，明天我们不知道。我们需要同情，我们的遭遇需要答案的。前两天我去看王伯母，王伯母刚刚她说从吐血，她吐了好多血，一下子她自己都害怕，吐出了很多血，被抢救回来了。他说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会被抢救回来，人生的遭遇不是太容易回答的。最让我们苦恼的就是我们自己常常无法形容我们自己的心情，我们有口难言呐、啊，有很多人都讲不出来他自己的困难，都讲不出来他心里的感受。感谢神，诗篇记录了我们古代圣徒他们的经历，他们的忧愁，他们的痛苦，他们的恐惧，他们的怀疑，他们失败。所以我们读诗篇读得非常亲切，我们感受到我们跟他们的共鸣，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这么相近。我们从大卫的失败中知道，大卫是一位知罪而且愿意悔改的人。大卫的信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就表现在他的悔改中。悔改就是信心重要的部分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信心想得很复杂，好像是对神存在不存在的一种研究。我信得下来还是信不下来？我相信神的存在还是不相信神的存在？你不知道信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，那就是悔改。我们就是要学习大卫那种悔改的信心。在诗篇五十一篇，就今天我们读的那篇经文里面，大卫说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，神绝对不轻看那些愿意悔改的人。人生就是战场，人人都会有失败的可能，有失败的经历，有的时候可能是极其严重的失败。我们都很害怕失败，有人甚至失败了以后就自杀了。但是大卫的经历告诉我们，这些失败不一定会影响我们生命的美丽。只要我们把自己的污点，把我们的失败带到神的面前，神可以来修正，神可以来改变，他能够使我们的生活，使我们的人生继续地放出光彩，最后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原来啊，合神心意的人并不一定是一个成功的人。你也许没有想到，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却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。你要知道大卫的失败吗？我想我用点时间，我们一起来体会一下大卫的失败。 到底失败到什么程度。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开始讲大卫的失败，大卫胜利了，成功了，他同时也骄傲了。一个自满的人就不会在神面前警醒，所以呢他就逍遥自在，他睡觉睡到什么，睡到黄昏啊。我们有的人睡觉迟一点起来，早晨迟一点起来，这叫睡懒觉，他一直睡到晚上，这叫睡什么觉呢？到晚昏黄昏的时候他起来了，他在这个宫殿的屋顶上那里散步逍遥，他看人家洗澡，看到一个女人叫拔示巴，很漂亮，很多世界的诱惑在我们面前。今天我们很多弟兄也包括姐妹，你的眼睛在看什么？大卫得胜了，自满了，骄傲了，他就看那些他不应该看的东西。他看了以后，他就把这位女人接到宫殿里来，跟他发生关系，犯了淫乱的罪。他犯了淫乱的罪以后呢，怀孕了，那个拔示巴呢怀孕，怀孕以后怎么办呢？你看这个人犯罪就是这样连起来的，他要遮盖这个罪，他要想把这个怀孕的罪遮盖，他想了一个点子，把他的丈夫召回来。召回来，他的丈夫叫乌利亚，这是一个很勇敢为这个大卫征战的一个部下，一个好部下呢，把他召回来，叫他回家去洗洗脚。你知道这个犹太人讲洗洗脚什么意思？洗洗脚就是跟你的太太上床。他送他一份食物，让他回家去吃，吃完就可以跟太太一起睡觉。他想把这个淫乱的罪造成的怀孕这个后果给他遮盖掉。你跟他睡觉了以后，那么这个小孩就是你的了。啊，这个当时没有像现代这么厉害科技，现在可以用 DNA 来检查到底是谁的孩子，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科学，所以呢一睡觉以后呢，那你就讲不清楚了。这个大卫好聪明啊，但是他也没想到他这个部下好忠诚啊。因为在打仗期间有这样一种军队的纪律，不应该跟自己的家庭回到家庭跟太太睡觉，所以呢他不回去，他就睡在大卫的这个佣人跟他们一起睡，跟大卫的兵士一起睡。他好忠诚啊，他忠实于他这个国王，他不知道这个国王在欺骗他。哎呀，大卫第二天起来一看，他没有睡跟这个太太去睡觉，他这个计划失败了。第二天再给他喝酒，让他喝醉，但是他也没有回去跟太太睡觉。哎呀，这个乌利亚这么忠诚，这么好的一位部下，你看到有这样好的一位对你忠诚的士兵，你应该多么的感激呢？有这么人愿意这个替你做炮灰，替你卖命去打仗，多么好的士兵。大卫的第一步欺骗没有成功，那他怎么办？他还没有死心，他写了一封信叫他带回去，带到他的元帅约押。他对约押说，把这个乌利亚放在前线最危险的地方，打仗最可怕的地方。他干什么？这叫什么？借刀杀人。哇，这么勇敢，这么对你忠心的一位部下，你要借刀来杀他。乌 古利亚中，当然当元帅当然听他的话，马上放到最前线，马上跑到最危险的地方，乌利亚牺牲了。大卫做得好漂亮，受教好利落，神不知鬼不觉。我们的神真的不知道，今天我们很多的罪很隐藏，没有人知道，我们偷偷的在做，你以为神不知道？我们神好像眼开眼闭就让你去犯罪吗？神派了那个先知拿单来见他，给他讲一个故事。他说有一个穷人只有一头羊，有一个富人有很多羊，但是这个富人来了一个客人要招待他，他没有东西，他自己的羊明明可以招待他，不，他拿穷人那个羊去给他，把穷人的羊杀掉去招待他的客人，他舍不得自己的羊。这个大卫听了好气愤的，这种人该死。拿单怎么说？这个人就是你。大卫还讲得好漂亮，应该罚他四倍，他拿人家一个羊要拿四个羊来还。这句话他讲得好这个轻松，有一个人听到了，谁听到了？神听到了。四倍，好，就四倍。下面什么四倍你知道吗？大卫四个儿子，长子叫安伦，这个安伦他强奸他的妹妹，被这个第三个儿子亚撒龙发觉，非常气愤，把他干掉了。第一个长子，第三个儿子亚撒龙造反，造老子的反，造父亲的反。大卫真是丑啊，今天这个儿子造父亲的反，造反造的把大卫赶出这个耶路撒冷，大卫真是到了一个逃难的样子。那个亚撒龙还不服气，在宫殿的屋顶上搭那个帐篷大床，跟大卫的嫔妃上床给大家看，把父亲的嫔妃或者说就是他的这个长辈侮辱。亚撒龙当然最后也被干掉杀掉。第四个儿子亚多尼亚，这是应该继承王位的人，因为排下来第二个儿子很多人估计也是死了生病，因为圣经没有提，我们不敢肯定。那么第四个儿子应该理直气壮的，老大老二老三都死了，就最后应该是他。结果大卫选中了所罗门，所以这个亚多尼亚也要造反，造反不成给所罗门杀掉。他跟八十八生的那个第一个孩子只有七天，生下来只有七天也死了。四倍不是四个羊，是四个儿子。哎呀，大卫啊，我心里想想他这种人，强奸犯，谋杀犯，家庭教育一排涂地啊！我们今天在座哪一个人家庭教育还比他好？我们今天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教育孩子好困难啊，我不容易啊。你放心啦，你很不错了，你比大卫强多了。大卫教育之余是完全失败，儿子强奸女儿，造反老子，大卫这样失败。你叫大卫这个名字你真要小心了、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？现在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。如果把大卫跟扫罗来比，我觉得扫罗比他强得多了。扫罗同他的三个儿子一同战死在 疆场啊，战场啊，他为国献出生命啊，大卫在后方玩女人啊。你看看两个差别嘛，扫罗是忠心对待国家，献身在战场上，带领三个儿子一起献身。大卫把自己的好部下借刀杀人，难道神就这样看中那个大卫，不看中扫罗？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我们的神喜欢坏人吗？我们的神对罪会轻看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民数记十四章说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业和过犯。下面一句话，万不以，什么叫万不以？万万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，要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世代。你看我们的神对罪的严肃态度，要追啊，要逃啊，你跑不掉，你想跑到哪里去逃你的罪？还要从你的父开始，到儿子，再到孙子，要三代。今天我们都是罪人，我想我们在座大家都是罪人，至少我们比大卫好一点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来指手画脚，我们大家最后都要接受最严厉的审判。这个审判比世界的审判厉害得多，世界上的审判算什么呢？找几个人证变来变去，神的审判非常厉害，把你的心思全部讲出来。今天呢，我们真是感谢神，我们不知道别人的心思意念。如果今天我们发明一个机器，一下子可以把这个人心里想的看出来，一下子把那个人的心理思想看出来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完全混乱，你简直是不想活了。哪一个人的心理是干净的？哪一个人的心理是没有罪的？问题就在这里，问题不是你的罪有多大，问题是你有没有悔改的心。扫罗他虽然很忠诚于国家，但是他离弃了神以后，他不肯悔改，他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。大卫犯了罪以后，他真诚的悔改，这就是他们最根本的区别。你知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讲什么？耶稣怎么讲的？天国近了，下面这句话什么？你们应当悔改。悔改太重要了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过，今天我们很多人的问题就这两个字的悔改。在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，彼得说，神用右手将耶稣高举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啊，这节经文非常宝贵。你看这里提到两个东西，一个什么悔改的心，一个什么赦罪的恩。你知道这两样东西吗？这两样东西是连在一起的，没有悔改的心就没有赦罪的恩。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是连在一起的，你只要稍微想一想，你就知道这一定是这样的。赦罪的恩不可能赐给一个不肯悔改的罪人，否则就等于肯定你犯罪吗？叫你继续犯罪吗？如果耶稣这样说，你喜欢罪是吧？你要继续犯罪是吧？没关系，我照样赦免你。我们对孩子这样教育的话，你做坏事是吧？没关系，我赦免你，你再做我再赦免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给罪人发一张合法的执照。如果法院这样做，把关起来的人都给他一张执照，你想这个世界怎么办？这个世界的秩序就会混乱，这个无政府的状态就会随着。你知道我们中国文化大革命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问题吗？你去抄人家家，你去这个害人家，你去做坏事，没关系，法律允许你这样做。好了，那红卫兵做得更起劲了，打得更厉害了。如果我们把悔改和赦罪把它分隔开来，罪人可以继续犯罪，神不追究，照样赐给你赦罪的恩典，这简直是太大的笑话了。你相信，我们大家都说我有信心，你相信什么了？你相信神的圣洁，你相信神的公义，你又继续犯罪并不悔改，你能得到赦免吗？你会得到赦免吗？神的恩典是什么？神的恩典是说，只要我们离弃罪，只要我们承认罪，我们悔改，他是信实的，他是公义的，他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今天你放心，只要神是存在的，就不可能有另外一个应许，罪人可以继续犯罪，拒绝承认自己的罪，还要得到神的怜悯。一个叛徒，他继续叛变，他继续做叛国的事情，同时他要得到国王的赦免，赦免你叛罪叛变的罪，这个可能吗？没有一个人会愚昧到这样一个地步，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给他分割开来。神的恩典是完备的，是完全的，是完整的，他必须要就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相提并论。神的恩典不会允许罪人沉溺在罪中，他继续赐给你赦罪的恩，否则他的恩典就是不完整，他的恩典有问题。施伯正牧师，英国的施伯正牧师，他给我们讲了这样一段话，他说：洗净你的罪还是脱离罪的权势，这两个恩典哪一个大？把你的罪洗净了，使你脱离罪的控制，是你脱离罪的权势，哪一个更大？他说这两个恩典都需要耶稣的宝血，我们自己做不到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比较一下，脱离罪的权势显然要比洗净罪大。神就是要给我们这最大的恩典，神要救我们，不是仅仅救我们不犯罪，不脱离罪，赦免罪，神要救我们要脱离罪的权势，不是暂时的，是永久的。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中的悔改的祷告，他是这个认罪诗中最优美的一首诗，他感动人呐、啊！他对自己的罪行的痛悔是如此的真诚，他盼望神的赦免是如此的迫切。一个人的身体有了病，感到痛苦难受，身体难受，他会去看医生。如果一个人身体有病，他不感到痛苦，好好的没问题，你说这怎么办？这是最可怕的，有了病没有疼痛，这样的人最危险啊。最能够被赦免是无限的恩典，但是我们如果在罪业当中被赦免以后继续犯罪，那么神的赦免的恩典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？洗净了以后继续到泥这个淤泥里面去打滚，这不是对恩典的一大讽刺吗？就像施伯正牧师说的，把死人从坟墓里拿出来不把他救活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 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做的就是这个工作，把死人搬一个家，从坟墓里搬出来，还是死人，那叫拯救吗？把瞎子带到光明中，不把他的眼睛明亮了，你把瞎子带到光明中又有什么益处呢？大卫在诗篇51篇里面说，求神涂抹我，用手涂抹我的罪，用水洗净我的罪，用火来洁除我的罪。哎呀，大卫的心多迫切了，神啊，快呀，求求你了，涂抹我，洗净我，烧我，把罪除掉。他知道得很清楚啊，罪不除尽，他无法跟那位神亲近。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却好像说毫无结果，好像对空气讲话，读经毫无亮光？你知道什么原因？罪不除去，你不可能亲近神。你不亲近神，你生活当中一切的富乐就断绝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悔改的信心太重要了。